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扬牧师。今回我想跟大家讲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潘汉年。我们知道共产党只能够打败国民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共的特务工作是做得比国民党好。国民党不少的将领，甚至蒋介石本身的近身，都藏有不少为中共搜取情报的间谍。而在中国的间谍当中呢，我们就不能够不提一提潘汉年这个人了。潘汉年呢是生于1906年1月12号。早年是负责中共对外的宣传工作。后来呢是转为负责中共情报的工作。长期是为中共在上海、香港的情报头目进行间谍的活动。就将大量有利中共的情报呢是传递回去延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曾经担任过上海的副市长，但在1955年被怀疑是内奸，秘密逮捕，1963年被最高的人民法院判定有罪，入狱15年，并且剥夺政治权利，是终身的剥夺。毛泽东批示他是一个反叛和投靠国民党的人，应当处决，但又不宜处决。1966年重新再收监，1976年再受审，开除党籍，被判无期徒刑。1977年4月死于狱中。1982年获得平反，被中共追认为是优秀忠诚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开国的功臣，对国家是极有贡献。我们会问，究竟潘汉年是谁来的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遭遇呢？根据张庸在他本书《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里面就提及，如果我们要明白潘汉年的遭遇，我们一定要先明白毛泽东和潘汉年的关系。在1939年8月23号，苏联和德国的纳粹党是签订了互不侵犯的条约，并且是瓜分波兰。这一条条约是非常重要，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打开了苏日条约的大门。如果苏联和德国可以立一条这样的条约，很自然和德国同盟的日本呢，也都可以和苏联呢是立定这条的条约。而当时蒋介石呢是非常担心中国会步波兰的后尘，成为苏联和日本瓜分的一个对象。但是呢，毛泽东的反应呢就啱啱相反了。在九月底的时候，斯诺就问毛泽东有关苏日条约可能性的签订的时候，他就这样打发，他说可以签订，只要不妨碍世界解放运动的利益，是绝对可以签订的。所谓呢是不妨碍世界解放运动，不是等于不妨碍中国的利益。当斯诺再问，如果苏日条约签订了之后，中共会不会帮助苏联好像占领波兰一样呢？毛泽东的答案就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换句话来说，他以为只要苏联和日本瓜分中国，他自己站在苏联那边就会得到半边江山。为了协助这条条约能够顺利签订，毛泽东开始和日本的情报机关合作，目的就是打击这个蒋介石，希望苏联介入瓜分中国，这样的时候他就能够坐享其成。而负责这一项的情报工作的就是潘汉年了。潘汉年首先就联系了日本驻上海的副总领事、高级情报官员岩井英一。岩井就给了潘汉年一张特别的证件，可以随时和日本的总领事联络。他的任务是为岩井提供蒋介石抗战的能力，同埋中共嘅矛盾，同埋佢对列强嘅关系，更加系将英美嘅情报人员同埋香港重庆嘅活动咧，系交俾 这个日本人。日本对这份情报呢是很开心，欢喜若狂。日本占领了香港的时候，南井就派专人去将香港的中共情报人员安全撤走。而当时中共情报人员是这样讲过，他说用敌人的手，即是日本，去打击敌人，即是蒋介石，这个是最巧妙的革命策略。换句话来讲，根据毛泽东的理论，他就是要利用日本人去打击这个蒋介石，以致呢他就取得渔翁之利了。此外，潘汉年又和日本呢是达成这个默契，对新四军就隻眼开隻眼闭，而日本火车呢亦都在这个新四军的境内呢通行无阻，进行这个支援的工作。但是毛泽东这个计划呢就被彭德怀呢破坏了。彭德怀就不想打内战，而是想打日本。於是就在華北發起所謂的八團大戰，打足一個月，破壞了交通要道、戰略經濟的設施。據日本人的記錄所說，他說這一次的襲擊完全出乎日本人意料之外，以為中共一定是會幫他們的，誰知來一個八團之戰，令他們損失甚大。蔣介石都連聲叫好，而日本在這個時候呢就認識原来中国是这样的，原来中共是这样的，无意和苏联分享中国，于是引起毛泽东非常的不满。日后他对彭德怀的不满呢其实是有前科的。潘汉年和汪精卫的关系又是怎样呢？是1943年，潘汉年呢就潜入了上海，接触了汪精卫的特务头子叫做李士群，并透过李士群有两次机会是接触这个伪政府的汪精卫。不单止是这样，他还有机会跟日本军方接触，达成了新四军以日本互不侵犯的共识。事后潘汉年回到新四军总部的时候就报告他跟日军的协议，但是呢就隐瞒了去见汪精卫一事，就导致1955年他被逮捕和被控告入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先后呢去担任这个社会部的部长、统战部的部长、上海的副市长等职。1955年呢随着上海代表团去北京开会的时候，突然之间秘密被逮捕。经过7年关押之后才进行审讯，在1963年宣布三项罪成。这三项罪是哪三项罪呢？就说他1936年背叛党的组织，投靠国民党。第二，就是抗战期间会见汪精卫和日本的情报人员，这个是卖国贼的行为。第三，中共解放之后向台湾提供情报。面对这些指控的时候，潘汉年只是承认是跟汪精卫有接触，他认为这个只不过是政治上的错误，其他完全不认罪，结果是被判罪成入狱15年。但这一宗的审讯有很多很奇怪的地方。第一，他只是被囚了1个月就得到释放，和他妻子被安置在这个角河这个农场，1965年被释放，是有按照八级干部的待遇，每个月是有200元的生活费，又有随师服务员的服务，更可以自由活动。即是说他所谓被判15年，其实这个监坐得很舒服的。第二，中共情报负责人李克农向中央政治局报告的时候，反驳所有这些的控罪，整件事情其实只是有毛泽东一个人拍板的。周恩来曾经对人这样讲过，说我和潘汉年交往至深，关系至密，我都不紧张，你们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作为一个典型的跟随毛泽东的跟随者，周恩来就认为不应该 再继续去问或者询问有关潘汉年被判有罪这件案。第四个奇怪的地方呢，一方面毛泽东是唯一一个人拍板指控潘汉年有罪，但另一方面呢，他一早就指定不能够判死刑。在1966年文革期间，潘汉年再一次被捕，在1967年被关去秦城监狱，并且正式宣布他是无期徒刑，夫妻二人分别被横押监狱，直至到他们死为止。潘汉年死的时候是71岁。到了1981年的时候，潘汉年就得到平反，并且被誉为是中国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并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成功是一个大的功臣。但是呢，在平反的过程里面呢，就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今次呢是会受这个冤狱。但根据我们所拥有的资料和蛛丝马迹来讲，我们可以说呢，其实潘汉年是成为了毛泽东的代罪羔羊。他之所以去做一切的情报是毛泽东的指使，如果不判他有罪，那即是说谁有罪呢？即是毛泽东有罪了。所以任何一个情况看来呢，和不少的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件案是绝大部分和毛泽东有极大的关系的。好了，今天我们讲到为止，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是这样，拜拜。